感谢主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聚会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堂啊。虽然 Andrew 弟兄告诉我可以讲到两点钟，不过你们放心，我不会讲那么长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开始归心如箭。我们感谢主，这一次呢，主让我们从约书亚的身上看见一些重要的经历啊。那么其实呢，这些重要的经历，神不仅是赐给约书亚，我们可以从圣经旧约到新约看见所有跟随主的人，这些在他们的生命中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经历。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在地上跟随主啊，我们不仅有颗爱主的心，不仅有点追求，也能知道这个追求的路在哪里啊，并且按照这条路好好的跟随主往前，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的主啊，心里面那样的渴望能够得着一些有用的器皿啊，神要借着我们成全他自己的旨意。神的心比你我的心要迫切的多啊！但愿我们不叫他失望。弟兄姊妹，在主还没有回来之前，还有一些的机会，我们握住这个机会，好好的跟随主啊！今天早晨呢，我不要再讲主来的日子很近，实在是非常的迫近，所以我们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巴望这几天弟兄姊妹们从主话中所领受的啊，很快的在不多的时日里面成为每个弟兄姊妹的真实的经历啊！我讲我们这样的预备好我们的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感谢主啊，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么神不仅得着摩西，也得着约书亚。那么约书亚呢，是第二代的圣徒，但是我们看见他身上有美好的经历啊，他能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中跟随主，并且能引导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美地，能得迦南美地作为产业。那么这一幅图画，圣经把它摆在圣经里面，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激励啊。那么既然约书亚能有这些经历，这就证明说呢，所有的圣徒都可以有这个经历啊，因为这个经历是在人身上实现，就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都可以实现。所以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们把我们这几天所交通这一点带回去，好好的思想啊，思想到一个地步，在你里面成为明确的路，并且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上啊，聚会生活也好，侍奉也好，紧紧的跟随主往前。好，我想我们如果能这样做，我们可能可以无论怎样略略的能满足主的心愿，那弟兄姊妹们这就非常宝贵。那么我们已经讲过，在他身上哈有五个重要的点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点。那我想我们还是先一同读一些主的话，好吧？请弟兄姊妹打开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三节。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第六节到第九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和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们，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我们要看一些新约的圣经，请弟兄姊妹打开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你看那个小字那里说哈，实在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阿们。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于个人的良心。好，我们看十三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八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好，我们回头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十七章，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最后看约翰三书，约翰三书第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说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我们圣经呢就读这些。那么在约书亚记呢第一章第三节这里啊，神对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这句话非常的重要。那么脚掌所踏之地呢，在英文圣经里面你们可以看见啊，它原文里面就是 the sole of your foot，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啊，今天呢你在主的道路上，你要整个的脚掌踏得实实在在，这个 sole 啊，那不是用脚跟走路，也不是用脚尖走路，要实实在在啊！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脚掌所踏啊，就意思就是必须踏踏实实的，那么踩在神所应许的地上。 那么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他说我都照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所以这句话很重要。那么我们这次聚会呢，开头我们讲到约书亚身上的一些经历。第一个我们讲到他认识肉体，也对付肉体为什么要对付肉体呢？现在大家知道了，是吧？我要做一个正常人那我们也现在知道如何来对付我们的肉体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意志力乃是依靠十字架，依靠主所完成的，依靠圣灵，是吧？这些话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所以第一件事情要好好的对付我们天然的生命，对付自己的肉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见了需要培养美好的属灵性格，要让基督的性格取代我们的性格，是第二个重要点。第三个点呢，要注意什么？有美好的灵性追求有高品质的灵性灵，高品质的灵。那么第四件事情呢，就我们必须跟神之间有直接的关系，能够直接听见他的声音，得到他的启示那么第五件事情，我们讲到神的同在，要让神的同在在我们生命中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实实在在经历神的同在那我们晓得这五件事都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最后总结在一件事情上是什么呢？这五件事情在我们身上都要成为实实在在的经历你不能光得出一些的道理你不能光得出一些的理论，你要实实在在的得着。所以主今天吩咐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什么呢？那么你们要进迦南，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会成为你们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以光得着一些的道理、一些的知识为满足，必须在你的生活中进入实实在在的经历青年弟兄姊妹们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当我们年长的人也需要注意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过一个虚浮的生活，要实实在在的在主面前的来跟随他，要非常的踏实，非常的真实我们晓得我们的神呢，他是真实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讲到，对不对？神是真实的，所以他应许我们的也都是什么真实的凡在他儿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懂不懂得阿们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有很多初信弟兄姊妹不明白，只觉得说别人祷告我们就要阿们这个阿们呢好像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助长声势的东西一祷告大家阿们我那个声势就很大感觉那么有的人可能你也明白这个阿们的意思，你们有说阿们就是实在的，对吧有的人讲说诚如所愿或者是阿们我同意你的，我同意你的你祷告一句我同意你说的就我就阿们那么其实这个阿们呢就是对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呢，别人感谢赞美主我们说阿们，这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神呢也被称作是阿们的神所以对于神来讲每样东西都是什么实实在在的，对神来讲没有虚浮的东西，没有虚伪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也不能虚浮，也不能取巧也不能夸张，每样东西都应该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属灵的东西没有捷径的，属灵事情上也没有天才的你在世界的读书上有的人可以跳班，对不对？属灵事情不能跳班的， 每一个阶段你都要实实在在的跟随主，只有你脚掌所踏之地才能成为你真正的得着。所以你不是说得到很多道理了，明白很多知识了就已经叫做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踏踏实实的来跟随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你在旧约圣经里面看见啊，这个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之后啊，那么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呢？圣经中讲到这些百姓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呢，多半都讲到他们走路啊，哎，很少提到有坐车子的、骑马的。你有没有读过这个东西啊？我们从来没读到一个说呢，摩西骑个大马，圣经中没有这个话，对不对？都是走路啊，这很奇妙。圣经就是什么，要叫他们用脚掌来踏。所以走旷野的路也是用脚掌踏。现在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当然我们相信他们中间可能有车什么的啊，但圣经不注重这个，圣经注重是我们什么呢？我们用脚掌之地所踏的这个路啊。所以出埃及走出来的，走旷野走出来的，进迦南也是走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神要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跟随主，我们的经历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你知道今天哈，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的演变到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中太多虚浮的东西，很多东西都不实在，甚至还有很多假冒的东西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仇敌所带进来的东西啊。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八章啊，我想我们把这个话呢，你稍微的读一下啊，你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要从根源上看见一些事情啊。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4节，因为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跟当时的犹太人有个争论。那么犹太人都觉得他们是真实的，对不对啊？他们觉得他们实实在在的啊。弟兄姊妹，你看主在这里怎么责备他们呢？44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没有真理，他是说谎话，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世间所有一些虚谎的东西从哪里来？从魔鬼来的。所以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第二节时候也看见，是吧？那里讲得很清楚，本来神所造的天地是美好的，结果呢，魔鬼进来一做工之后呢，地就变成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整个世界就被掏空了啊，变成一个空虚东西。所以呢，到了人类堕落之后呢，人也变成空虚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追求的很多东西都是虚浮的，虚浮的荣耀，对吧？啊，追求这个追求呢，都是虚浮的荣耀。你们中间有很多人这个拿到这个 PhD 的这个学位啊。刚开追求的时候，哇，觉得真是多么宝贵啊！我们凭着力量在追求。那么等你真正拿到了，你真的满足了吗？我们一个弟兄啊，他就曾经告诉我，他呢也是很聪明，拿到 PhD， 他说，等他整个这个 general 什么都考过之后，最后呢要一个口试，对不对？很紧张啊，跑进去，好几个教授围着他问，我行了。问完了，他那个他的自己的教室跟他说：“请你出去。”哇，他就站在门外，他说：“心呢蹦蹦跳，也不知道他们里面做的决定是什么，对不对？”等一下，他那个指导教授出来了，伸个手，恭喜你。我们弟兄说啊，他那天啊，他这么说，恭喜你。他说：“我一握这个的手啊，全身冰凉的啊，这就是博士了。” 就是博士了，嗯，辛苦了那么多年，就这么一件。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地上的东西，当然有的人代表人的努力和成就，这我们也不要去轻看别人啊，这个我们要尊重别人。但是呢，整个世界都是落在什么虚晃的这个光景中，你知道吧？哎呀，越到末后的时代，这虚晃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魔鬼把神所创造的世界、创造的人，都把它弄到一个空虚啊，弄到一个虚晃的情况里面。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呢，进到教会的生活中的时候呢，你还发现在教会中好多虚晃的东西啊，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有夸张，对不对？会夸大啊，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因为你要表现一个什么情况，有时候讲话就会夸大，比方说人家问说你们这次夏令会有多少人呢？哦，我们不多不多，大200多人。对，有吗？有200多人吗？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对不对啊？我们喜欢夸张，对不对？我们喜欢把很多的事情，你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都是不真实的东西啊。我从年轻一直到今天，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被主修正了多少次。所以有的时候我讲完道回家我都难过，我说主啊，刚刚你看你控制不了自己的嘴啊，太夸张了嘛，啊，求你赦免我。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的本性本质上面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空虚的东西了啊，所以呢，可以说在我们里面是没有实在的东西。你们知道吗？什么时候这个世界里面开始有真的东西了？乃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说：“只有他是真理啊，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真理。”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在主耶稣之前，所有整个的世界里面是没有真理的，你知道吗？只有主耶稣来才有真理。原来过去人那几千年的历史，包括犹太人历史、中国人的历史，都在虚晃的光景中，你知道吗？没有一点点的真实中，只有神是真实的。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也讲到，他不如说人都是虚晃的，只有神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光中，你就看见我们人不真实啊。你不要常常就是一看我凭良心，我做事情最实在，我讲实话。弟兄姊妹，你讲实话也不真实，因为我们本质上面是虚晃的，你知道吗？所以必须看见这个东西。感谢主，什么时候你开始你有了真实呢？就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天，主耶稣进到你的里面，现在你里面开始怎么样有真实，你没有真实。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为真理做见证啊，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为真理做见证。什么叫真理啊？真理就是真啊，原文的意思就是 truth 的意思就是 true， 就是真啊，实实在在，踏踏实实，这个叫做真理。感谢我们的主，现在呢，他呢把这个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鼓励弟兄姊妹们，最好呢你要做基督徒啊，最好实实在在，真实诚实实在，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凭我们自己的，世上人呢凭良心就觉得自己很实在啊，其实人的良心也不可靠，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要求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每一块地他们都要怎么样？用脚掌去踩，你没有踩到的都不是你的。所以今天呢，你听见了这么多的道，对不对？你踩住几个了？你没踩住都不是你的。所以你回去之后呢，从今天开始起，回去之后呢，你就要用脚去踩了啊！没给你真的给你踩到的就是你的。 今天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跟随主啊，脱离所有一切虚晃的这个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被提醒的，需要被提醒的。感谢主啊，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运用真理这个字啊，最多的两个使徒，一个就是保罗，另外一个是约翰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那个真理这个字大概出现过23次啊。那么呢，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出现的更多，31次啊。那我们都知道，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就讲了很多关于真理的事情啊。那么他就延续着保罗的那份执事，因为保罗已经过世了。所以延续着保罗那份知识，在真理上更加强啊。所以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你看见他写书信的时候，他已经对神的百姓关于真理的事情呢，他已经有了很多不同方面的一个鼓励。特别他在写这个提摩太书信的时候，给他年轻的同工的时候呢，他就多方面讲到这个。你看见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啊。你有没有发现呢？保罗在这几个重要的一个基本经历上，他加上几个形容词啊，他在这个心上面加上什么呢？纯洁的心，清洁的心啊。我们都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有心，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无心啊，哎呀，那就很难了。所以有的人呢真的心都没有了，所以你苦劝怎么鼓励他，你鼓励不起了，他没心了，对不对？所以聚会里面是没有心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个个都关心教会，要有心啊。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心很重要，所以箴言书也讲呢，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对吧？啊，一生的果效都从心里面出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有心，没有心耽误主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我也怕很多人很有心，哇，有的人太有心我们也害怕啊。你看这个是成为一个矛盾，对不对？有的人太有心反而破坏教会的光景啊。所以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他讲，他不是说你有心没有心，他要什么？要清洁的心。哇，这个才重要啊。他在这个心上面加了几个字 pure heart 啊。今天呢我们需要一个纯洁的心。那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呢，保罗已经看见在神百姓中很多不真实的东西，无论有心没心的，很多不真实的东西。今天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清洁的心。什么叫清洁的心呢？就是专一的心。如果我们心专一爱主自己，那这个心就清洁。那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专一的爱主啊。那么你能保守你有一个清洁的心。他不仅有清洁的心啊，他说呢还有什么无愧的良心。那么良心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知道即使蒙恩得救了，基督徒的良心也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呢，有人形容说呢，我们那个良心呢就像我们中国人呢从前呢那个旧时代的那个家庭里面，像那个厨房的窗户一样，可能你们现在都没看过啊。我小的时候看过，我们家那个厨房啊，因为烧饭呐、炒菜啊，那个油烟很厉害啊。本来这块玻璃到最后都看不见光，上面的油烟太厉害了，对不对？所以有人讲，你没有得救之前，你也有良心，但你那个良心呢，就好像那个厨房的窗户一样。等到你蒙得救之后呢，哎呀，神的 救恩临到我们之后，第一个你的良心的感觉跟从前不一样了，所以基督徒的良心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良心的感觉，圣经也把它翻成是 good feeling 啊，好的感觉在我们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呢，这里保罗讲什么？要有无愧的良心，这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们人呐、啊、很诡诈，我们跟真的这个是这个从魔鬼领受这个诡诈啊，做错了事啊，第一个什么就开始找理由逃避，对不对？连小孩子都会啊，他做错事啊，嗯，这个爸妈责备他，他就说不是我啊，然后呢就讲很多的理由，对不对？那从小就是这样。等到我们大了之后，我们做错事之后呢，我不肯承认，你不肯承认怎么办呢？你就讲很多理由，哎，你知道这个理由也有用处的，这个理由弄，把那个良心那个洞就给它补平了，嗯，哎，所以里面就平安了。所以保罗是在使徒里讲，有的人呢，良心好像跟热铁烙惯了一样，对不对？烙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没感觉了，啊，这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基督徒失去良心的感觉也是很可怕的啊！今天保罗告诉我们，你不是光有良心，你要一个什么无伪的良心。因为什么呢？我们太会作假了，你知道吧？我们明明是不对的，我们讲好多的理由啊，把自己给他糊弄过去了。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在神面前就不真实的，这是虚伪的东西。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呢？他说呢，还有对不起，无愧的良心啊，不是无伪的，他无愧的良心啊。明明你良心有亏了，对不对？你要用理由把它填满。然后下面是无伪的信心啊。那么他不仅讲信心，他讲要无伪的信心。哇，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今天信心的道人人会讲，对不对？我常常去讲到上面，哦，讲我凭信心，我们要大家凭信心跟随主，神是可信的。讲完了之后呢，就发那个募捐袋，请大家捐款。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事是不能做的。什么叫做信心啊？信心是你相信神啊。但是你只讲了信心的道，只有信心的道理，对不对？那我在这里跟青年弟兄姊妹讲，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信心的宣告不等于信心啊！你要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有很多人告诉你信心宣告，你要大声宣告，那、大声宣告也不代表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乃是怎么样？你认识神。你完全的信赖啊！今天呢，如果有一个人来请我帮忙，我是有能力可以帮助他，对不对？我告诉他说我一定帮助你，结果呢他又去弄了其他东西，你看那我的心里就不高兴了，对不对？你们应该相信我嘛，你就交给我了，我一定帮你做好，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神也是一样，我们祷告着主啊，我愿意相信你，爬起来了就找这个人找那个找那个事情帮忙。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虚伪的信心啊！所以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你看见他讲真理啊，就是要实实在在啊。那么如果你今天讲良心啊，或者你讲心，你就必须是清洁的心；你讲良心，就必须是无愧的良心。你讲这个信心就必须是无伪信心，所以保罗为什么在晚年说在这字上都加了几个形容词，对不对？因为看见太多虚伪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为真理做见证，你不能拿虚伪的东西做见证。整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对不对？所以教会是为真理做见证，但今天我们知道2000年的教会历史到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太多虚伪不真实的东西啊！我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也不是很愿意去讲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办法， 啊，两三百年前弟兄运动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在前面的弟兄们呢，当他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呢，他们的心里面就感觉到过去呢，这个整个基督教的发展呢，有很多东西啊，神的百姓都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因此呢，他们就起来开始在历史上去追溯这些东西到底的根源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得着这个激励，因为教会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你不能把虚浮的东西拉进来，对不对啊？有些东西我们是莫名其妙的，今天呢，很多东西都已经被神的儿女们所承认的。那么我讲例子也没问题，我想因为今天我们也不必避讳说什么，比方说圣诞节啊，这圣诞节从哪里来的？圣经根本没有讲到主耶稣在哪一天诞生，这个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清楚，对不对啊？这个是当初呢，君士坦丁呢，因为他当了罗马的皇帝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所有的人通通要改成基督徒，所以呢，很多人呢为着要对这个帝王恭敬呢，所以很多异教徒都跑到这个基督教里面来了。那么他们在异教徒里面，他们所拜的神都是有生日的。哎，他们跑到这里看，怎么主耶稣没有生日呢？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想办法给他弄了个生日，也找不到。你圣经去找的日子，圣经也没有，对不对？历史上也找不到。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太阳神十二月二十五号太阳神的日子变换成了什么？变成就把它弄成这个主耶稣的生日吧。反正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对吧？那么就给他弄个生日。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他从来不要虚假的东西。他如果叫我们纪念他的生日，他就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你看波饼聚会，主耶稣要我们纪念他的死，主就告诉门徒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纪念我，对不对？神多真实，神从来不会虚伪的。他如果叫你纪念他的生日，他就明着告诉你。那么弟兄姊妹，神没有说，所以是人呢把它弄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弄出来这个东西之后，里面有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么又出来个圣诞树。这个圣诞树跟主耶稣的诞生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当然了，看起来很美丽，上面挂了很多东西啊。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当然呢，对有些弟兄姊妹我会这样说，我说圣诞节呢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它不仅有圣诞树弄得很漂亮，还有很多圣诞歌呢。其实有的圣诞歌也很好，你要知道，像那个约翰威斯里的弟弟查尔斯威斯里啊，他写了一首圣诞歌，写得非常好啊。这首歌讲到主耶稣的诞辰，很可惜他们也没有能明白，这个是当初的弟兄们他们追根究底去追这个东西的。那么后来呢，奇怪的东西跑出来，又出来个圣诞老人。哎呀，这个东西跟主耶稣的生日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今天呢，我们都觉得哦，圣诞节还有圣诞老人，那高兴。弟兄姊妹们，你要很小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么，人从历史上告诉我们，这个圣诞树啊，原来呢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了，在巴比伦有一个偶像叫做塔摩斯。这个塔摩斯呢，他是呢所谓的农业大神，他就讲说什么，到冬天他就死了，春天他又复活了，所以他说呢，这棵松树可以作为我的代表。哇，这个姊妹们，看多可怕的东西啊！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在弄圣诞树呢，还以为给主耶稣庆祝生日呢。你不知道这是魔鬼的诡计啊，把那个塔摩斯的这个东西啊搬到教会里面来了。那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因为经过这么漫长几百年的历史，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事实了，对不对啊？我们从来没怀疑过这些东西，但当初弟兄们不。
他们要找真实的东西，从真理里面来找真实的东西，就发现有这个问题。那么你们知道这个圣诞老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原来也是在那个他在别加摩教会，那是巴比伦本来呢，那个出现的那个东西啊，是一个我读过一段一段的记载，它是一个瘦瘦的小小的一个精灵，一个鬼精灵会咬人的。哎，到了1930几年的时候呢，可口可乐的公司啊，就把这个改换成现在我们看见的圣诞老人，哦，戴着红帽子，大胡子，穿那个红衣服，对不对？这是可口可乐公司搞出来的。啊，哦，出门哈哈哈怎么笑，对不对？原来他那个根源的东西是一个邪灵的东西，你看看多可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呢，你知道吗，都是在一种虚晃不真实的东西的里面，初级是多么的厉害，你知道吗？那么我再讲一个东西，你像那个复活节为什么要玩鸡蛋，你们有没有想过？奇怪，这个鸡蛋跟主耶稣复活有什么关系啊？也许人解释，哦，因为鸡蛋孵可以孵出小鸡啊，那个跟主的复活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所以后来人追溯到一个地步说，原来也是跟塔摩斯有关的。哇，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仇敌的诡计，撒旦在地上一直就是要破坏神的工作啊，所以他把这许许多多虚浮的东西啊带到神的百姓当中去。今天呢，我们的确很为难啊，我这么多年过来了，在教会中侍奉也很为难，每年一到这些节期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就很难过，很挣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它的意义啊，你我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我们有这东西被蒙骗了几百年，我们都完全不了解。所以呢，今天呢，神把真理托付给我们，你从前是没有真实的东西，现在你里面有了主耶稣在你的里面，就是真理。所以呢，这个真实呢，不在乎你自己感觉多实在，也不该在乎你的良心，也不在乎你这个说实话。弟兄姊妹们，对基督徒来讲，什么叫做实实在在呢？就行真理，你行真理就是实实在在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这个是神今天给我们重要的一个托付。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必须用你们的脚掌去踏，你们走过的实在的就是你们得着的。所以今天呢，你看看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中到底有多少的真理应验在你的生活中，是你实实在在的得着的啊。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求主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假冒的东西。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年长弟兄们也在聚会里了，有时候他们严厉的责备的，他说啊，我们基督徒啊有虚假的两面。他说你来聚会的时候，你看个个都恭恭敬敬的啊，穿了个整整齐齐的，对不对？一回到家里面就变另外一道。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在主面前聚会的生活应该是一致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弟兄们讲这个不要爱世界啊。我现在跟你们讲点这个历史也没有关系啊。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对弟兄们呢难处不大，对姊妹们来讲难处比较大。因为呢，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来聚会呢，所有的姊妹们都穿蓝布大褂，灰色的还可以，别的颜色不行。你只要穿一个什么红颜色来，哇，那我跟你讲，你在聚会里就坐立难安了，就大家眼睛都盯着你，你就觉得你爱世界。这个姊妹们呢也不能烫头发的啊。那个时候呢很有趣啊，年长的弟兄，年长的姊妹呢扎一个揪揪啊，
年轻的姊妹扎两个啾啾。我一看第一天都是这样，穿蓝布大褂扎两个啾啾，一个扎一个啾啾这样扎，因为呢不能爱世界，所以来到聚会时候就这样。但是呢一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呢，马上把啾啾松开了，然后就穿着花花绿绿的，因为以前呢我看见有个老姊妹，我对她非常敬佩的啊，在教会里开开的树林的不得了。结果有一天呢，我坐公共汽车经过一个公共汽车站，他就在底下。哎呦，他穿的好漂亮啊！哇，那天啊，我这个里面就说不出来的感觉，我怎么是这样的呢？所以我们的弟兄们就讲，我们基督徒有虚假的两面啊，来到主面前是一个样子，回到生活中另外一个样子啊。弟兄姊妹，这个说法也没有错。我们需要生活跟我们的信仰完全一致，是吧？神喜欢我们真真实实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虚晃的时代里面，整个世界都是虚晃的。今天只有基督徒里面有真实，只有教会中有真实，所以我们在这个虚晃的世界里面，为我们的主做真实的见证，不仅个人，团体也是这样，这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跟随主必须怎么样，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跟随主啊！你不能像旧约时代中常常有人说，哎呦，那个先知们说平安喽，平安了，其实根本没有平安，对不对？这是虚假的东西啊！我年轻的时候服侍主啊，我也遇见过这个难处，因为我们去跑去跟别人传福音啊，我告诉他，你信耶稣你就有喜乐，你信耶稣你就有平安。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一点都不喜乐，但是我跟别人讲说，讲得很大声啊，信耶稣。哎呀，回到家里面了，我说主啊，我真是像法利赛人呢，虚伪的很，我里面也没有平安，我里面也没有喜乐，我倒是告诉人家你有平安有喜乐，你看这不是很虚伪吗？所以我就跑去跟个年长师兄讲，我说以后我不要传福音了，我不能传福音，我说等我里面真正有平安喜乐我再来传。那个弟兄倒是也很好，他说弟兄啊，传福音是传主耶稣啊，也不是传你自己，对不对啊？主耶稣是喜乐，主耶稣是平安啊。我说好，我也得了安慰。所以呢，以后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还特别强调是主耶稣是喜乐，主耶稣是平安。我不平安不喜乐，我也不没关系。但是呢，你又长久在这样的光景中也是不对的，对吧？主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感谢主。以后慢慢的，我们有了经历，在喜乐的世上，你脚踏实地，你知道吧？所以遇见最大艰难的时候，我里面人就能喜乐。像我过去病痛最厉害的时候啊，五年的时间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平安，也非常的喜乐啊。因为什么？这个变成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最好的情况就是说呢，我们一面讲这个，一面也有经历啊，那么实实在在的更好。当然，如果你今天还不实在的时候，你讲的主耶稣是实在的，所以你是传主耶稣，不传你自己，所以还是可以传啊。但是这个呢，总是不太好，对不对？不够美了啊！最好是里外都一致的，是吧？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就是我们跟随主，必须怎么样呢？脚踏实地，每一步都把它踩得实实的，是吧？对真理的追求就是这样。我发现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对真理的追求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固执啊。有的人读到圣经中，看见神有这个应许，他就在主面祷告，主啊，愿你的话应验在我身上，愿你的话在我生命中成为实际。他们有时候跟主啊争执啊，主不做他们不放主走，就好像那个雅各跟神摔跤一样的，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应该有这么一个认真的态度，哇，你听见别人做见证的，哎呦，那么美好的经历，主啊，我也要这个经历，
你也让我进入这个经历，所以你要有这个心啊。所以你不能以光以道理为满足。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主就告诉他们说呢，你们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会成为你的产业。但是呢，重要什么呢？不是光知道脚掌就踏，要走啊，要去走，必须要走，走过才算数。你要记得哈，你没有走的你不算数。你这次来了，你听了这些道理了，我觉得很好，这个还不算数。你回去住的，在你的生活中，你好好的祷告，仰望圣灵带领你，你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碰见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经历的时候呢，你想起主的话，并且在其中按照主的话往前走。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已经刚刚跟弟兄姊妹讲了，什么叫做踏踏实实的呢？行真理，行真理。所以保罗在他末后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这个点上有非常强调啊。所以他说，我们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愿主给我们一个爱真理的心。那么等到约翰保罗过去了，最后约翰留下来的时候呢，约翰也感觉到神的儿女中间有很多虚浮的东西，所以他的书信中间呢，对这个真理啊更是格外的强调啊。所以约翰的指示是一个恢复的指示，他就是要怎么样恢复神百姓中间呢那个真实的东西。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所写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里面都在强调这些东西，特别在书信里面强调这个东西，要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确确实实的跟随主，不可以啊活在仇敌的那个虚伪和那个假冒的那个光景中。所以他鼓励神的儿女们要走实在的道路。那么所以你看见在他的书信中，特别他到的后面很有意思，到约翰二书三书的时候啊，他里面这个真理这个字用了好多遍。那么到约翰三书的时候，他写信给谁啊？写信给一个弟兄叫该犹。那这个该犹有什么长处呢？这该犹啊也不会讲道，也不会医病赶鬼，这该犹一个长处就是会接待。哎，我们觉得这个接待这个在教会里面太容易了嘛？你们家里面接待过人呢？啊，这个接待弄个床啊，这个那么煮点东西给他吃啊，那么把他接待的好好的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哦，我们也看见很多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很会接待，爱心很大啊。我到现在我不会忘记一位年长的弟兄，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人，是我请他把我请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讲道啊。哇，我在他家里面住啊，那天晚上啊，我去洗澡，哎呦，把我吓一跳，因为呢，那里放了一套这个全新的内衣内裤，他把这个都给我准备好了。哇，我说这个弟兄呢，真的是这个周到的不得了啊！你进了房间里面，扇子也给你预备好了，拖鞋给你预备好了，他是非常细心和接待的。当然了，这个也是很好，对不对？但是该犹不一样。嗯，约翰看见该犹的接待的时候呢，约翰看他在做什么，他这个接待是行真理。哟，原来接待也可以行真理啊！啊，你看多奇妙啊！他说，来往的圣徒很多，弟兄姊妹们，你都接待他们，他们也在你那里证实一件事情啊，你是行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最小的一个侍奉上面，你都可以怎么样显出那个实实在在一个情况。我姊妹都知道我是很不会做家事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服侍起来这些事务东西呢，我也不是很会做。我记得我刚刚出来侍奉主说住在那个会所里面，那每天早晨礼拜天早上六点多大家都到会所里面来做整洁，哇，他做这个做那个，我就站在那里看 看弟兄怎么坐这个座呢，站在那里，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后来呢，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就跑来了，看我站在那里啊，嗯，他弟兄你来，你来了，嗯，他我教你怎么样擦板凳。我想这个擦板凳这个我也会吧，嗯，他说我做给你看啊，他就把这个凳子上面上面擦完了之后呢，哎呦，特别呢，他把那个凳子翻过来了，嗯，把那个底下也擦干净，把每个角度擦干净。哇，我还没看见人家擦板凳这么擦法，是吧？哎，他说弟兄以后啊，你来就擦板凳，你就这样擦。因为我们的弟兄啊，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哎，他不是这个普通，怎么他是个董事，有钱人家庭呢，但是呢他非常的爱主啊，他非常爱主，他就做事实实在在。所以那天呢，我甚至也领受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跟随主在侍奉上面啊，那么要行真理，每一样事物上都可以显明啊那个真实的情况啊，只要你顺从主的带领啊，听主的话，实实在在去做，这就是行真理，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明白什么叫做跟随主实实在在呢？就是遵行真理。你知道真理这个字啊 ，truth 这个字，你们知道希腊原文是什么吗？有没有谁知道？都没有人知道啊！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那个真，那个道啊，那个字就是什么 ？logos 啊，那个道就是道，就是真理啊，也就 logos 啊。那么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呢读书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所受的教育都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要被训练，训练成变成什么，要很有逻辑，对不对？要很有逻辑啊。你知道这个逻辑这个字从哪里来的吗？这个逻辑这个字啊，就是 logic， 这个 logic 是从 logos 来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神的话才是最合理的，最理性的，所以就是里面神的话就是真理。那么我先问你们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真理，什么是真理啊？那弟兄姊妹，你会告诉我啊，主耶稣就是真理，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讲基督就是真理，是不是啊？你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你光知道这个不够的。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新约圣经中啊，你提到三样的真理啊。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没错，主耶稣是真理。但是呢还有什么呢？主的话也是真理。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17章第17节，对不对？他说你的话就是真理。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约翰一书5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真理的时候，你要记得，不是光主耶稣是真理，主的话是真理，还有呢，圣灵也是真理啊。你记得了啊？真理是指着主，指着主的话，指着圣灵说的。那么这三样呢，我们知道在一起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密切的关系。所以圣灵被称作什么？真理的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接受什么？接受圣灵的教导，是吧？啊，所以这三件事情连在一起，有这个意义在里面。圣灵解开主的话，说明了基督的意义，就把基督的丰富流露出来了。所以这三样都是真理啊，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现在知道吗？圣灵解释神的话，解释基督的意义，然后呢就把基督的丰富释放出来。所以我们感谢神呢，今天呢神不仅把圣灵赐给我们，神也把什么，把神的话赐给我们啊。那么 今天我们要更多明白基督，我们怎么明白基督呢？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明白。圣经这本书实在是一本奇妙的书，但是呢，它最主要是什么呢？为基督做见证的啊，全本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今天呢，神把他的生命，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其实就是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保罗告诉我们呢，神所有一切的丰盛呢，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对不对？所以隐藏的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所以今天你一信主耶稣，你就知道你得到什么，得到整个宇宙中间的丰富啊。哇，我看弟兄姊妹坐在底下，你每个里面都拥有宇宙的丰富在里面了，基督在你里面，那个丰富在你里面。但是呢，这个丰富在里面它没有被释放出来，对不对？需要被释放出来，我们才能够经历，我们才能享受得到。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你为什么需要好好读圣经呢？弟兄姊妹们，我最近呢常常用简单的话跟大家说啊，基督，圣经为基督做见证。其实呢，圣经好像就是一本说明书，告诉你基督到底有多丰富。你如果不读圣经，你就不明白基督有多丰富。今天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啊，很特别，每样东西都有说明书，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嗯，你去买个电脑，哇，给你一大本说明书。我的坏习惯是这样，我从来都不喜欢看这个说明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啊？我一看那个说明书，哎呀，这么大本，那不要读，所以我就自己去摸。你自己摸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多功用你弄不出来，是不是？你买一辆汽车来，配给你一大本书，哇，我还开回家还要读书啊，管他的，开就好了，享受就好了。结果呢，他出现很多问题之后，你就搞不清楚啊。所以现在我有很多时候，我有了问题，我还问我的孙子呢。我那个小孙子什么都懂了，他厉害，他这个很多都知道，我很多都不知道啊。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说明书。现在呢，不要说这些，连吃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一个瓶子、一个罐头上面都有说明书的。你看，所以现在你们有没有习惯买个东西的时候先看一看上面的说明啊？盐分有多少啊？糖有多少啊？对不对啊？我们就要看一看啊，这个健不健康啊？然后我们才买，是吧？我这个人麻烦，我看到东西好吃就买了回家了。你不晓得不健康。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 market 里面，哎呦，我看见那鱼包的 chips 很不错，我就知道，我正拿下来呢，准备要去买，结果正好我们一个姊妹他们去也在那个里面买菜，他就一把把我抓过去了，抓过去他就看一看，神弟兄，这个你不能吃，盐分太高，我一看，哦，真的盐分太高，所以我就不吃。所以你看见现在这个说明书很重要啊。不然他为什么写上去，怎么花那么多力气做什么呢？就告诉你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么你要根据这个，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要好好的经历主，得着基督的丰富。说明书在哪里？在这里啊！感谢主啊，主就给我们这一本，对吧？但这一本很丰富啊，啊。很多基督徒啊，跟随主啊，他是不读圣经的。你知道今天有好多基督徒在不跟着圣经，他就跟着自己的想象走，对不对？我今天又讲就做见证，又讲个奇妙经历，明天又讲个奇妙的经历。嗯，有一个老姊妹跟我讲，哇，你不知道圣经，我一祷告的时候，我旁边就出现个火柱。他说呢，大概有一公尺那么长。我说你圣经根据哪里了？不用了，不用了，知道就好。你就乱来嘛！你这个追求主，你带着，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充满着玄玄妙妙的东西，对不对？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那个不叫真理，那不叫为真理做见证。只有圣灵解开主的话语，把基督的丰富释放出来了，成为我们的经历。那个才是真真实实的东西，这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好好的读圣经。所以在这里神就吩咐了这个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说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那就是告诉他你要真真实实的就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对不对？所以圣经呢，应该是我们呢这个属灵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啊。你不要光听别人怎么讲，有很多人讲他的经历是没有根据的，对不对？那你没有根据你就不要相信他啊。我希望青年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走这个路，因为今天太多人走这个路了。很多都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他自以为是，对不对？很多东西都是虚浮的东西啊，那个东西啊是神所不能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经历都应当什么？根据主的话，由主的话做根据，那才是结结实实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相信圣经的话，绝对相信圣经的权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要不偏左右的遵行神借着摩西所传给你们的律法，旧约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他们只能照着律法，对不对？按照神的话，律法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命令啊。讲到命令啊，这个我也是很有感觉啊。因为如果有服过兵役的人，当过兵的人就知道什么叫命令啊。中国这个命令两个字很有意思的，什么叫命令呢？就是啊，用你的命去守住那个令，就叫命令，懂了吗？啊，懂了吗？什么叫命令啊？用你的命去守住那个令啊，甚至呢，你的命可以丢掉，那个令不能丢。所以你这当兵的人就是这样的，宁可自己死了，那个命令不能丢啊。今天呢，主的话是命令。哎呀。你知道教会历史中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啊？有一个弟兄叫斯达德弟兄，他有一年从国外回来，回到英国伦敦的时候呢，这个 F.B. Meyer 弟兄就接待他住在家里。那么他们都是很爱主的，一大早就起来守晨更了。所以这个 F.B. Meyer 冬天很冷，他4-5点钟就爬起来了，结果他一开窗户一看，哇！斯达德弟兄住的那个房间的灯亮着了，所以他就走过去了。走过去之后，他就敲门就进去了。他就看见斯达德弟兄做什么呢？披着一个毛毯，跪在那里读圣经。他说：“弟兄，你在读什么？”他就对 FB 玛弟兄笑着说：“他说啊，我在寻找今天主要我遵行的命令。”哇 ，FB 玛弟兄是熟读圣经的人了。大受感动了，你知道今天呢，我们很多人读圣经，你找什么？找安慰的话，对不对？祝福的话，哦，这个祝福的话，哎呀，感谢主，你就记住了，对吧？你个命令，哎，不要把它放在一边。那么弟兄姊妹们，真正爱主的人，把主的话是当作命令来遵守的。今天我们知道，神把他的话给我们。就是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基督是何等的丰富啊！但是你看，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丰富吗？不要说生命中，在我们的认识中间丰富吗？那么只有一点点，对不对？太多事情我不知道了这个我们唱的诗歌啊很好，一句话说我今已成富豪，对不对？我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也是真的。你得着主耶稣基督啊，你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你知道吗？哇，你里面的丰富是不得了的丰富啊。但是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感觉啊，哪里有丰富呢？我们过得很贫穷软弱，对不对？就过得也没有力气，你没有从那个丰富里面领受啊。所以大卫作诗时说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也是我什么杯中的份。什么叫杯中的份？他是我的产业，杯中的份就是天天的享受，现在的享受。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应该成为我们的丰富。所以你需要圣灵，真理的灵，解开真理，让基督的真实显露出来，那么你的生命中 就完了实在的东西，实在的东西啊。我想在近代的教会历史中啊，那斯柏克弟兄呢，是的确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的那份指示最多的就是解释基督的意义啊，他把圣经里的基督的意义解释出来，哇，解释的非常的深奥，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捉迷读他的东西啊，读不懂也读，大家都反正这个好像那个风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弟兄们在台上也讲，所以有一次一个弟兄在台上讲，他说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要读出基督的意义。哎，我说这句话不错，讲完下面没有了，所以我就记住这句话。就散了会之后呢，我们回到住的地方，我就跑去问他，我说弟兄啊，你说读圣经要读出基督的意义，怎么样能读出基督的意义啊？你没讲嘛，对不对？他就看我一眼，他说你太年轻了，他不回答我，知道吗？他不回答我。所以后来呢，我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光抓住了这么一句话，对不对啊？很多年之后，人在从斯柏克弟兄的书里面那么进一步的解释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明白那句话非常的宝贵，那个成为我今天一直读圣经的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他就说什么，什么叫基督的意义啊？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啊。The spiritual principle is the meaning of Christ。 记住这句话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要读出很多原则，对不对？你知道吗？你有原则就有路啊！你读主的话，哎呀，主的话解开，有了原则你就有道路了，你知道吗？在教会侍奉上也是这样，一有了原则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事情，很重要，对不对？他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属灵的原则呢，就是基督的意义。哎呀，这句话真是太好了，神给他的智慧啊，能够发表出这么一句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读圣经。你需要读圣经呢，你不是光把圣经读很多遍就够了啊。那么当然读很多遍也是很好啊。我记得这个，我去中国大陆，哇，这弟兄姊妹们呢，很多年轻人在读圣经呢，很用功啊。啊，他们有的人呢，把全本新约都背下来了，哇，真的很佩服啊。有几个弟兄跑来，他瞬间问你知道这位弟兄吗？我说我不知道。他把全本新约都背下来了，那个弟兄很得意啊。我也很佩服，因为我是背不下来的。我虽然背过一些保罗的书信，我背过一些，但是背不全的。他把全本新约都背下来，这个了不起啊。但是呢，圣经呢不是用来创记录的啊。弟兄姊妹，圣经是要用来明白的，你要明白圣经呢，比你背圣经更重要。我背圣经不是不好，你们趁现在头脑好，能背的要尽量背啊。因为什么？保罗也告诉我们，你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对不对？存在你的心思里面啊。那么我们的人心是像个大仓库一样，对不对？你要把主的话充满在里面，越多越好啊。背圣经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也还不是够，还不够。我也知道有个弟兄把圣经读了100遍，哇，那也是很了不起。但是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要明白圣经。你怎么明白圣经呢？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天然的智慧是没有办法明白圣经的。今天大家都很聪明，但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你这个聪明头脑是没办法明白圣经的。因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天然的人是不懂得神的事情的。保罗从前也是很聪明，读圣经读了一大堆，自己也不明白，对，是圣灵开他的眼睛。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保罗就告诉我们了，今天呢，神又给我们另外一个智慧，叫做神奥秘的智慧。我们基督徒好像里面有两个智慧一样，你用这个智慧读圣经就不通，你用这个智慧读圣经它就通。圣灵今天呢，在我们新的生命的这个智慧里面呢，在引导我们。哎呀，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啊。 我这个22岁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读史百科就读不懂了，对，时间到了啊，1点钟啊，不是2点了 ，OK， 1点钟到1点钟好。那么我那个时候呢，读他东西读不懂，我就很苦恼，你知道吗？我说怎么有属灵的书居然有读不懂的？哎，说读啊读读，又是英文，他就是英文深奥的不得了，他那个英文呢，美国人都看不懂。哎呀，这个真的是苦恼的不得了，这个英文绕来绕去的这样子。所以有一天我读读读读到我里面都烦了，这生气，我就把他书一下丢了垃圾桶里。后来想，哎不行了，属灵是不能，属灵这东西不能丢垃圾桶，就会把它捡回来了。但是心里面就很苦恼，就在这个苦恼的时候呢，神也看见了。就圣灵就在我里面点活我里面新生命的智慧，奥秘的智慧。哎呦，弟兄姊妹，这是奇妙的经历啊！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很神奇，因为每个人里面都有啊。那么他一点活我这个奥秘的智慧呢，忽然之间我发觉我能看懂圣经了。所以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起，我侍奉主一直到今天呢。我就是靠着神给我这个奥秘的智慧呢，哎，懂得一点圣经，我就把这个拿来讲给你们听，大家听了也觉得蛮好的，对不对？不然我有什么东西讲呢？我们天然的头脑读圣经很苦恼的，我都发觉在美国很多查经班呢，一坐下来不是博士就是硕士一大堆，对不对？但是你听他们讲起圣经呢，乱七八糟，根本搞不懂的。啊，硬扯在那里，要不然就是东拉西扯扯到外面去了，因为看不懂嘛。所以呢，保罗已经明告诉我们，天然的智慧是没办法明白圣经，但是你里面有个奥秘的智慧是可以明白圣经，新生命。所以难怪呢，约翰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对不对呀？哇，约翰能写约翰福音不得了啊，约翰福音啊。能写约翰1、2、3书，我还能写启示录，并且都是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我最近读启示录，我常跟弟兄姊妹讲，这个启示录啊，即使写给年轻人，恐怕也搞不清楚。啊，那么老都快100岁了，那么神把这么复杂的耶稣启示给这个约翰，约翰有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居然把这个约翰福音都写下来。哎呀，我读约翰读启示录里面常常非常的佩服啊，你不要讲别的，光他讲那些宝石我都记不住，我都记不住几个啊。我觉得这个约翰呢、啊，他这个打鱼的人知道怎么知道这么多宝石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什么呢？不是天然的智慧，你知道吗？这是神给他奥秘的智慧。所以当你真正明白神给你奥秘的智慧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就开始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就开始能明白真理，这是每个基督徒所有的。所以你要读圣经呢，你不要搞错。你说我怎么运用我这个奥秘的智慧呢？你读经之前好好的祷告，你把自己交在圣灵的手中，不要用你的头脑去解释，等候在主的跟前，圣灵会引导你的。开头呢，懂几个字，开始懂1句2句，这个不要紧的是开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生命是需要教育的，对吧？你们现在大家都很多都读到这个 graduate school， 这个什么研究所了啊。你知道你今天懂得很多了，你怎么懂得很多呢？你不是从妈妈肚子里一出来就懂这么多的吧？你经过多少年的这个读书啊，对不对？我们需要从幼稚园说什么也不懂，对不对啊？那个老师教我们说，中国字写牛，牛的话你旁边要画一只牛，他才懂得是牛，是吧？因为小孩就说，哦，知道这个是牛，你们慢慢就开始从儿童，从这个幼稚园就到小学。然后懂数学了，算数了，然后到初中又懂什么更深的数学，然后呢到高中代数，又到大学，哇，什么微积分的一大堆深奥的东西就来。因为什么？你的智慧是逐渐被开发的，对不对？人的智慧是需要被开发。同样的，属灵的智慧，神给你奥秘的智慧也需要被开发。
比方说像我今天这样子，当然我赶不上保罗啊，保罗那个恐怕是研究所的，那么我这个呢小学生啊，那么主在我里面智慧开发正开发，他那不得了，哇，那斯坦科子用的意思，智慧已经被开发了。那么今天你在哪个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怎样，你要接受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今天圣灵在我们新的生命的智慧里面，他做开发的工作，这样你就自然怎么样能够明白圣经。哇，这是太宝贵，这对我来讲呢，我是感恩不尽的。我这么多年读主的话，因为主给我把这个智慧打开之后呢，我才发现圣经里面基督的意义是无限量的，非常的丰富。所以每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好像真理都跟你讲完的时候，哪里讲完，讲不完的，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根据主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有太多会讲圣经的人，他们把圣经都讲得那么的清楚，对不对啊？有的弟兄们就台上告诉我们，今天啊，圣经中所有的真理都被人发掘出来了。对啊，当然一方面我们感谢主发掘出来，但对我的侍奉主人来讲的话，一听这个话呢，就胆战心惊了。那么全部都给人家讲完了，你还什么都要讲的呢？那不是为难了，对不对啊？那真的是非常为难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经的字面是有限的，但属灵的含义是无限量的。那么神给我们的智慧，今天呢，我们在同样的真理里面，你可以有新的看见和认识的啊。所以你需要跟随神的灵在你里面中。那么弟兄姊妹们，读经的目的不仅是把圣经能够读明白，这非常重要。那么还有更进一步重要的进行啊，就是最好能够读到一个地步，圣经的思想成为你的思想。因为圣经是神的思想，的确这本书是非常有思想的一本书啊。今天呢，我们的生活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的难处是跟着我们这个旧思想，你知道吗？虽然你得救了，但是你这个心思是旧的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啊，生活起来跟世人差不多，为什么呢？他虽然里面生命是新的，心思是旧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一个简单的公式，你记得啊，新生命加上旧思想等于什么？旧生活。为什么你活来活去的跟世人没什么大分别呢？对不对？你不错，你是得救的，但是你的生活呢，完全看不出来像基督徒。因为什么？你活在旧思想里面。今天啊，更糟糕的是，在教会里很多人用他旧思想的这个智慧，用他的经验来在教导别人呢，那更糟糕。所以呢，这里一个简单的公式告诉我们，新生命要加上新的思想才等于新生活。这个新的思想是一个更新的心思，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才能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你才明白神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思想需要改变。弟兄姊妹们，你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读到一个地步，慢慢慢慢你的思想就被圣经的思想所取代了。所以事情来到的时候呢，你的反应不是从前旧的思想所带来的智慧，是新生命的智慧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什么叫属灵人呢？就事情来的时候呢，他的反应跟你不一样。哎，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呢，我们的反应是这样，他的反应是那样，对不对？因为他的思想更新了，他的想法不一样，他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所以这是里面的一个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已经给了我们个新生命，这新生命里面有新的智慧，被称之奥秘的智慧。你一定要跟随圣灵，让圣灵开启你里面这个奥秘的智慧，这样基督被释放出来，真理就被释放出来，那么就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经历，这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你今天要知道怎么样脚踏实地跟随主啊，行真理啊。你不是说呢在那努力挣扎，好了我要做一个真人，从现在开始起我讲真话啊。我曾经碰一个弟兄啊，他很得意，他说孙弟兄我是真以色列人。我们的圣经里讲，主曾经讲过一个人说你真以色列人，意思说呢我心里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但是我说你那个话伤人呢、啊。他说但是我很真呢、啊你也不能说你很真就伤人了，对不对啊？这个不是神教我们，真理不伤人的，真理会带来恩惠，真理会带来爱，带来关怀，带来鼓舞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明白了，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真真实实的跟随主，就是活在真理的里面啊，活出真理。所以你个人是真理的见证，整个教会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所以神对这个约书亚讲，你要牢牢的守住神的话啊，要在你的口中。所以犹太人呢经常嘴巴里面都在念神的话啊，他不仅念，他写在衣服上面，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挂在家里面，家里面到处都是神的话。不过呢你挂在那你要念了，每天把它念一遍啊，不仅要念，并且怎么样，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这什么意思啊？就思想到一个地步，你的思想变成了圣经的思想。哎呀，我真是想到主在我身上的恩典，我满心的感谢他，他真是怜悯我。他也知道我这个人很懒散啊，从小读书呢也虽然不是最坏的，但是也不是最好的，中间就马马虎虎的啊。所以神就说好了，你就出来做传道人吧。做来做传道人呢，然后又给我呢安排了无数的聚会，从年头到年尾，哇，你知道我每年呢都有十几个特会啊。哦，那你这个特会，你不是光去参加特会啊，要去讲道的，对不对啊？那讲道怎么办呢？你就开始预备啊。所以呢我变成真的昼夜做思想主的话，我是被主强迫的，你知道吗？因为主知道我这个人这个不行了，所以主就给你安排一个情况，你不思想主的话不行，你没有到讲，你去参加特会不是为难吗？有时候聚会还没到，那边弟兄姊妹就打电话了，弟兄你的题目是什么，你的内容是什么，哎呀我说对不起，给我时间，我还没有准备好呢。这个你不知道这个时间过得多快呀、啊、对于我来讲更快，一个特会跟着一个特会，你们这个特会一完下面就 WCCC 马上就到眼前了、下面有一个一直到年底啊。弟兄姊妹们，我后来想，不是我能讲道，也不是我会讲道，是主怜悯我。因为呢我太不用心，不够思想主的话，所以呢主就用这个方式逼着我昼夜思想主的话。真的，我就走路也想，吃饭也想，我看电视我也在想，什么时候我都在思想主的话。有时候晚上做梦也想，哎呀，我真的有一两篇道是在梦中就有了，做梦起来了之后就有一篇道。你看有的时候这个真是变成昼夜思想主的话。当然了，有很多时候我的思想还是会转移思想别的东西了，对不对？但是至少主给我的恩典啊，那么让我蒙这个祝福。那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告诉我们昼夜思想主的话啊，所以你晚上睡不着了就想想主的话吧啊，早晨起来想想主的话啊。希望我们能够重视圣经啊！我再说，圣经就是基督意义的解释，而圣灵是解开主的话，让我明白基督的意义。主的话一解开，基督的丰富就被释放出来，就成为我们真实的经历，就成为我们可行的道路。弟兄姊妹，时候已经到末了啊！我也知道今天呢，仇敌在教会中，在人中间所做的破坏很厉害，尤其到了这个末后的时代啊。
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你知道吧？这是仇敌很厉害的诡计，他没办法叫你爱世界，没叫你办法追求别的，就叫你工作忙得不得了，从早到晚都在忙。所以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们呢，回到家上了床还在上班呢，是不是这样？脑子还在想着公司里面的事情，哎呀，这个啊，我连晚上做梦都还在上班呢。你就知道这个地上的事情霸占我们，霸占的多厉害，是吧？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你要好像在军中当兵的人，不将事物缠身，就是不要被他 entangle 住，不要被他缠住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啊，主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寄望，主有他的托付，我们应当为着他的荣耀活在地上啊。那我们怎么样能把主的心意能够活出来呢？神借着约书亚已经对我们说话啊，在约书亚身上我们看见这里有六件啊，至少我们看见六件宝贵的经历啊，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经历啊。希望弟兄姊妹们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能够踏踏实实的跟随主啊，让主的话应验在我们生活中，让主的话释放基督的丰富，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时间已经不多，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这六件事情希望弟兄姊妹牢牢记住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哈，最后复习一下。第一件是什么？对付肉体啊。为什么要对付肉体啊？要做正常人呢啊，知道怎么对付吗？知道了啊。我不要说，就记住啊，第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认识肉体，你要对付这个肉体，这是我们属灵经历中重要的第一步。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追求属灵的性格，要让基督的性格扶持在我们的身上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啊，追求美好的灵性啊，要高品质的灵啊。那么第四件事情，要跟主之间有直接的接触啊，我们必须跟他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必须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父子的关系，活在父的同在啊。第五件事情，活在父的同在当中啊。第六件事呢，脚踏实地啊，就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愿这次的特会，那么过去之后啊，弟兄姊妹里面能够有很清楚的跟随主的路，那么也认真的在这条道路上跟随主往前，仰望主的怜悯啊。但愿在不多的日子，每个弟兄姊妹在属灵的生命上都能够变得丰丰富富的啊。即使我们今天不能为主做什么，但至少我们有一个好的光景，能够迎接主的再来啊。感谢主，我们低头在那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也是你用你的同在封闭了整个聚会，也是你在这里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要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求你用你的恩典能力保守我们。主啊，也求你常常扬起脸来，用你脸上的荣光，用你的笑容鼓舞我们，好叫我们在不多的日子能随着圣灵的引导竭力的往前。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聚会可以过去，但愿你的话永不过去。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你的眷顾和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